感谢主清晨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颂赞神，攻读神的话语。创世纪第一章第六到第八节，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天。今天我们一同来思想神创造的奇功。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却给了世人。诗篇第115篇第16节。古人知道有天有地，虽然知道有空气，然而不知道空气是氧气和氮气的混合物。氧气的分子量是32，氮气的分子量是28。这混合的空气不会让氧气和氮气因着比重的不同而分开，这是因为空气会流动，地球会自转，这些都是神巧妙的安排。若只有氧气，一点火，地上的树木、房屋立刻就会烧起来；若是只有氮气，人和动物都不能生存。人和动物所需要的氧气不会因为人和动物将氧气消耗变成二氧化碳而减少，这是神的设计，因为植物行光合作用，可将二氧化碳变成氧气来供应人和动物的需要。现在我们知道，氢气和氦气比空气轻，放在气球里就能够升空，也知道另外有一种气体比空气重，那就是如二氧化碳和煤气都比空气重，贴近地面就会闻到，或用仪器测出煤气是否漏了。古人怎能知道空气有重量呢？神在几千年前就为空气定了重量，在远古时代约伯记中如此记载，神为风定轻重，约伯记28章25节。主前1000年前，诗篇的作者就说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诗篇62篇第9节。创世纪第一章第六到第八节里面讲的，诸水之间不但有空气，而且神将空气以上的水、空气以下的水分开了，感谢神。地球上的雨雪滋润大地，使万物生长，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这是以赛亚书55章第10节。若从天上降下来的水流到地上后都流到地心的深处，那么水就会越来越少，最后江河和海洋都枯干了，以致没有人可以生存。神将水降在地上滋润大地，让万物生长，然后又被蒸发回到天上，这是何等的奥秘。讲到这里，我们不但惊奇神以他极大的智慧创造天地太阳和空气，神也让水奇妙地供应人的需要。单从水的奥秘，我们就不能不归荣耀给神。我们听说过表面张力，中国人说人往高处行，水往低处流，但是树枝、树叶、果子所需要的水分不是从上面流下来的，乃是从树根吸取水分，从下而传送到上面的。有人说这是毛细现象，但是谁造了毛细现象呢？水是特别在毛细管中能够往上升的液体，其他的液体不但不能往上升，还要往下降。水的比重必须刚好，太重了怎能将植物所需要的水分送到几百尺高的树顶上呢？水是人体所需要的，也是人体最重要的成分。神创造了这么多的水，我们要感谢神。水有清洁的作用，可以将污垢溶去洗净，水能够溶解许多的养料、矿物质供我们吸收，水也必须溶解氧气供鱼虾等类生存。但是水的溶解性也不能过高，不能像硫酸一样，否则会腐蚀血管，侵害内脏。根据热力学，水吸收一定的能量就能够使温度升高，在一定的压力下才不至于沸腾，不然我们的热血都要沸腾了，血管也会爆掉。水必须吸收一定的能量才能被蒸发变成气体的水蒸气，否则水遇热就会全部蒸发，夏天池塘里也都没有水了。水也必须放出一定的热量才能够变成固体的冰，否则到了晚上水一遇冷都变成冰了。水没有异味，否则我们的饮食都会受影响。水没有颜色，否则许多的东西都成为那种颜色了。冬天天上降下来的雪何等的美丽，每朵雪花都有不同的晶体结构，所有的物质都是热胀冷缩，只有水在摄氏4度时它的比重最高，再冷下去这比重就会降低，因此借着对流，结冰是从水面上开始的。若水的比重不是如此，或是水不能对流，那么水底先结冰， 湖泊都会全然冻结，鱼虾也都会死光。直到如今，我们仍不知道还有什么星球上有空气、水分、阳光如此适合生物生存的地方。这里我们只是简单的列举水的一部分特性，要让我们知道神使水蒸发变成水蒸气，遇冷降在地上滋润大地，供应我们动物植物的需要，不是巧合。我们要诚实地面对科学印证圣经所漠视的真理，诸天怎样是为了诉说神的荣耀而被创造的，照样我们也是为了神的荣耀而造的。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您创造了空气和水，也创造了我们。你将空气和水并万物白白地赐给我们，让我们能享受从您那里来的一切供应。我感谢你，求您让我活出耶稣基督的形象，使您的心意满足，让您在一切的事上得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